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来到第五部分，是关于教会关怀宣教士。今天是第19课，教会关怀宣教士之从祷告开始和差官小组。一个满载梦想的宣教士，也都曾经经历过鲜为人知的心灵的黑夜。然而这些景象并不是结局，只是他宣教历程当中的片段而已。圣经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虽然身在牢狱当中，但是也能满载喜乐。当中除了有神同在的喜乐之余，还有腓立比教会众弟兄姊妹一直以来对保罗的关怀。纵然保罗身在狱中，他们也想办法供给他的需要，这点滴的心意教保罗安慰不已。纵然宣教士个个都是勇猛过人，多智多谋，但是毕竟也是一个有血有汗的人，孤单、语言障碍、传福音果效不足等等，以及在家乡家人，特别是年迈的父母的后顾之忧也会是有的。故此差传工作是由前方的传者宣教士与后方的差者支援者是一同携手合作的，不是每一个信徒都会有机会成为宣教士，但是都可以成为宣教士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不能关心所差派所认识的宣教士，而要去关心那些远在天边的另一边完全不认识的民族或群体，是没有可能的事啊。往往当关心宣教士时，其实就会认识宣教士所属的差会，还有宣教士所服侍的群体也都会慢慢的熟悉起来。而后方的支援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保罗时期如是，今天也一样。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因此差官小组的支援其实是宣教工厂的大后方。由此可见，差官小组是一个使命小组。差官小组是差传关怀小组的意思。我们教会呢，也因此领受了这个意象，在十多年前，一步一步靠着神的恩典，探索着向前行。如今，我们差不多有近20个差官小组。小组的分布和建立是可以因着地区的分布，例如英国差官、韩国差官等等，也会因着族群，比如阿拉伯差官、犹太人关怀小组等等。还有就是因为宣教士去到一些特别的地区，比如创起的地区，我们就会以代号来命名这些差官小组，比如 A 加 B 小组等等。当教会差传部领受了神托付给我们的意象之后，同工们就开始祷告，求主给智慧我们如何来开始建立差官小组。首先 神让我们确立了十分清晰的目标。第一，差官小组主要是关心前方的宣教士以及他的工厂，还有宣教士后方在港的直系家属。第二，差官小组是前方宣教士以及信徒之间的桥梁。第三，协助教会差传部传递差传意向以及推动后方投入差传，包括祈祷、学习、行动。第四，孕育前方宣教士以及后方宣教工人，这四个向度目标会详细的应用在每个差官小组的运作中。差官小组的建立不是在宣教士出了工厂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当宣教士开始从神领受意向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班忠心的弟兄姊妹与之同行。当然，可能我们先会由一小部分人开始，大家先同心为这个意向来祷告。就我本人来说，当我身边有一对夫妇啊，他们明白到神要让他们去泰国服侍当地的年轻人的时候，我除了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之余，我知道他们的差会呢，在差派他们出去之前，是需要他们先前往工厂来适应两个月。那我自己刚好呢，也可以拿一段时间的假期。于是呢，我的决定就是陪同他们一起去到未来的工厂的地点，同吃、同住、同工了8个星期。以至于我回到香港之后呢，就知道如何更好的来关心他们，明白他们的难处和需要了。更重要的是，我更明白那个地区的真实的情况，包括民生、宗教信仰、同工队伍的搭配等等。这样呢，可以让我更好的为他们祷告，还有为他们传递意向。另外一位关心在南亚宣教的组员，他也分享到他加入差官小组的来源。他说，在2003年底，我们参加了教会举办的差传年会，在会中得着激励，我们就希望能稳定的参与差传活动和支援宣教士的侍奉。当时由准宣教士带领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差官小组，一共有6-7个成员，成为了教会关心差传网络当中的新成员。小组的成立呢，是为宣教士出工厂前后做支持。我们的准宣教士他的工厂是南亚，因此印度教徒自然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而且教会多次安排南亚宣教士与我们分享当地事工的需要，帮助我们加深认识这个地区的情况，使意向更为明确。这位组员他继续的分享到说，参加差官小组的服事最大的受惠者其实是自己。由于生活的环境，我从小就认识不少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南亚裔的居民，但是正如很多香港人一样，我对这个群体的感觉始终觉得他们是外族人，不是我们的一份子。就是这种非我族类的想法，让我即使比别人多接触他们，也从来提不起劲来要多点了解和认识这个群体。但是在差官小组当中，我就调整以及学习了非我族类这种错误的观念，第一次让我对南亚人以及印度教徒面对的挑战和困局略有认识的是宣教士真情的分享。 原来印度教徒他们终生要无奈的面对生下来那种从众姓制度而来的阶级和身份，而这种阶级观念又深深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这令我初次体会到，唯有认识基督的救赎才是他们的出路。关心宣教士以及他的事工需要有恒久性以及保密性，因此差关小组每个组员每一年都会在全教会的侍奉立约日中立约。立约的内容是：我愿意委身差传事工，来临一年我愿意出席每次的差关小组聚会，我愿意学习具体的关怀小组所选定的宣教士，为他祷告。我愿意把小组侍奉放在优先地位，并且在组内彼此关心以及支持，更愿意经常为差传事工祈祷以及奉献金钱。接着，让我们来谈谈差关小组的招募吧。除了当初与宣教士同行一段日子的弟兄姊妹之外，我们还会邀请合适的主日学的学员，特别是那些参加过差传主日学的学员加入，也会由宣教士本人或教牧同工推荐或转介来加入。更大的一部分呢，是我们在每年全教会的差传培灵会之后的差关小组迎新会当中的招募。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啊，差关小组的人数维持在12个弟兄姊妹是最好。我们会设立正副组长，他们通常为教会的侍奉领袖或者和宣教士已经有紧密联系的肢体来担任。差传部的教牧同工与正副组长保持着联系，由他们来帮助小组的运作。每个差关小组的例常聚会是每个月一次，每一次呢，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聚会。差关小组每一次聚会的内容呢，大致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会以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开始，然后就会通过书籍、短讲、短篇来学习差传。这部分呢，通常需要由传道同工或者正副组长来担任。在过去几年，我们一起阅读过书籍，比如《差传印记》、《那一城》、《岌岌可危的教会》、差传圣经基础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些的书籍呢，都让差关组的弟兄姊妹可以从圣经教导、前辈宣教士的经历来加深对宣教士以及他工作的认识。接着我们就会有负责联络所关心宣教士的肢体来报告宣教士工厂近况以及代祷事项。对于差关小组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宣教士的消息经常更新的话，那大家呢会跟进他的情况比较紧贴一些，也可以更切实的为他来祷告。其中一个小组的做法呢是这样的，组长会在小组聚会之前的一天或两天就会用网上的电话和宣教士联络，由宣教士讲述近期他们的服事的情况，他们的喜乐和艰难之处。内容可以包括灵命更新、身体健康、工作上需要的智慧和能力、与同工的配搭、与差会的关系、与工厂教会的关系、与家人的关系、出入以及旅途平安、语言的学习、文化的适应、经济的需要，经济也包括个人、家庭以及事工上的需要，还有签证、儿女的教育以及成长等等。 通常那位族长会写下满满的两大张纸，而第二天的晚上，我们众人就同心的为宣教士以及工厂来祷告。另外一个差官小组的做法是这样的，在小组聚会的那个时段，他们甚至会用网上的视像电话和宣教士有半个小时的交通，了解他最新的情况，并且和他一起祷告。这一个举动呢，让前方的宣教士啊有莫大的鼓励呢。当然，在不太方便的地区，或者宣教士没有太多时间倾谈的话，也可以用电子邮件来联络的。再不然，每个宣教士所属的差会有他们发放的代祷资料，也是我们小组祷告的一个来源。为你所关心的宣教士祷告，这是一个服事。无论在有消息或者没有消息的情况之下，也都需要持续的为宣教士来祷告。如果宣教士他知道教会以及弟兄姊妹经常或定期的为他们祷告，这会成为他们很大的支持，特别在他们艰难的时刻，知道并不是他自己一个人在工厂上孤军作战。有宣教士曾经说过，当不同的肢体告诉我他们每天都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享受宣教侍奉的原因之一。我们可以用微信或者用电邮与宣教士联络，要亲切一点也可以通电话，节省一点呢就可以用电邮，这些的方法都可以知道宣教士的情况，并且为他们来祷告。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此外，拆关小组很多时候呢还会预备一些特别的关怀的心意，比如他们会记得宣教士的生日，还有宣教士孩子们的生日，宣教士的结婚纪念周年，还有他们出工厂的纪念日。在这些特别的日子啊，我们可以写一些的卡片给他们，最好是写一些的亲笔信，不用千言万语，但是不要轻看简单的几行字的关怀的力量。有一位宣教士，他是这样分享的，在我生日那天，我收到从家乡教会一般差官小组的弟兄姊妹寄给我的一张手写的生日卡，虽然只是每个人几句话，而且都是说着类似的话，但是那种温馨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很深刻。当我收到寄来的卡片的时候，我细细地看着他们亲笔写的字，我就品味着他们每一个的签名，我的脑海就浮现出一张张熟悉的脸孔，心中就泛起丝丝的温情。我就想啊，我是谁，竟然蒙众多人的爱和关心。弟兄姊妹，你看，这种的感受是真的能够激励宣教士继续的作战下去。其实还有在新年呢、春节、复活节、中秋、圣诞等等特别的日子，我们一样可以寄上贺卡、小礼物，再加上我们鼓励的话语。礼物呢，比如说中国的食物，特别的、应节的，或是他们喜爱的，比如香港出发的宣教士，他们就特别喜欢方便面和冬菇。 而且他们也喜欢为他们代订一些的杂志、神学的期刊、属灵的书籍、录音带、录影带，甚至衣服、烹饪的书籍、时事的资讯等等。我们要先知道宣教士的兴趣，还有当地邮寄的条例，也了解到数量的限制、税收、宣教士领取邮包会否要到很远的地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不然可能就得不偿失，也可能成为宣教士的重担。有宣教士就分享说，他试过收到礼物的时候，中间的方便面都全部碎掉了，也试过收到不合用的礼物，所以他们也不好意思转送给别人，留下又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宣教士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也有一位宣教士说，有一年在中秋节的前一天，收到用快递寄来的一盒月饼以及12个纸灯笼，我就把5个灯笼送给其他同工，留一个给自己，当然要点亮它。而最深刻印象一次，我收到一大箱的礼物，原来教会集合了弟兄姊妹送给我的各种圣诞礼物，有吃的、用的，也有书和 CD。 礼物背后都是弟兄姊妹的爱呀，爱就把前线与后方的伙伴们都拉在了一起，我们是继续的一起为天国来努力。弟兄姊妹，我们关心宣教士的时候，也要紧紧的记得，也要关心他们的孩子。所以送礼物的时候呢，也要配合孩子的年龄与需要。关心宣教士，不要单单局限于青年人或成年人，小孩子也可以关心宣教士的。这些的小孩子呢，可以是你的孩子了，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了，还有儿童团契的团友们，都可以关心宣教士。比如我教会也有一对宣教士的夫妇，他们在宣教工厂上呢，出生了3个儿女。表面上儿女们是黄头发、黑皮肤，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差关小组的一位姊妹呢，就趁着公干之后多留下几天，而他就带了做月饼的材料和工具，去到宣教士的家庭里面，和他们相处了2天，教这3位的小朋友做月饼，讲一下有关月饼的来历等等，让他们也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呢有一些的认识。同时那2天当中，宣教士夫妇也可以很放心的将孩子交给那位姊妹，他们就可以安心的、专心的来侍奉了。而那位姊妹回到香港之后，她就收到那3位小朋友的来信，信是图画，但是十分的精美，画的是4个人在一起做月饼，由此啊，彼此之间的心就更贴近了。弟兄姊妹，关心神所使用的宣教士，就好像关心我们爱的人一样，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想到的不同方法来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我们也要明白一点，就是安全。很多的宣教士是处在对基督徒不大友善的地区，所以我们在和他们联系的时候啊，也必须要小心我们的用词。我们再来说小组聚会的内容。在小组聚会的下半部分的内容是小组组员彼此的来祷告。过去很多个差关小组的祈福来告诉我们，差关小组其实是一个使命的小组，但是同时也是教会中的一个小组。我们不单单关心宣教士，也要关心小组里面的肢体，让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带导，彼此的守望，一同的成长。所以 我们小组的组员也会分享各自的经历，我们会提出代祷的需要，我们一起来代祷，一起来守望。另外，差官小组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的，比如当宣教士回国述职的时候，小组就会邀请他或他们一家来到小组当中来分享。而这种分享有时候呢会扩大一点，就是让小组以外，但是对这些的宣教士服事的对象或地区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也邀请他们来参加，让大家一起来了解宣教士的服事。除了小组关心的宣教士之外，有时候呢，宣教士所属团队的其他宣教士或支援同工来香港的时候，我们也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小组呢，这个时候会把握宣教士回国的期间来采访他们，也请他们回家吃饭，或者个别约见来交谈，了解一下工厂的情况以及宣教士的心路历程，这都是一个大宝藏啊。还有对于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教会每一年都会组织短宣队去到他服事的地点来探望他，协助他的施工发展，短宣队就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可以带回教会了。因此，差官小组也会邀请短宣队员在小组时间与组员分享短宣期间与宣教士同工的点点滴滴，让组员从另一个途径知道宣教士的近况。当然，差传部是十分鼓励差官小组的组员加入短宣队，一起去短宣，亲身经历是最大的支持啊。还有一方面呢，是关心宣教士的家人。为了拓展神的国度，宣教士啊，要离开家人，远赴重洋，关心一些素未谋面的人，带领一些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归向基督，所以他们就不能照顾自己的家人。而面对年纪渐渐老去的双亲，未信主的家人，这是宣教士最挂心的，所以我们要为宣教士家人的得救来祷告，在适当的时候探望一下宣教士的父母，把握机会与他们传福音，或者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这一部分呢，我会在未来的课堂当中会有详细的分享。最后，关心宣教士的行动是要持续不断，不要虎头蛇尾，因为随着宣教士在工厂的年日越久，可能认识他们的弟兄姊妹远较初出工厂的时候会比较少了，感情也会慢慢的淡下来了，关心也就减退了。加上宣教士也因着工厂的工作越来越多，他们也会没有时间来写代祷信，而音信减少，有时候啊，甚至没有消息。这更叫我们呢，要更多的来关心他们，来替他们打气的。好，弟兄姊妹，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作主门徒，传福音把喜信的教宗何等佳美，传福音把喜信的人生何等